那时候，耶稣向他的门徒们说：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你们已像听过给古人说，不可杀人，谁若杀了人，应受裁判。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弟兄发怒的，就要受裁判。谁若说弟兄是白痴，就要受议会的裁判。谁若说弟兄是疯癫，就要受地狱烈火的罚。所以你到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是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，就该把你的礼物留在祭坛前，先去与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礼物。趁你和反对你的人还在路上的时候，赶快与他和解，免得他把你交给法官，法官交给狱警，把你关在监狱里。我实在告诉你，除非你还清最后的一文钱，绝不能从那里出来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，教咱们要超过经士和法利赛人。我们知道这不容易，经士和法利赛人在犹太民族中是被人们特别尊敬的，因为他们做得非常好，每周守俩大斋，捐献十分之一，每天七次祈祷。咱们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些？做不到。可是耶稣叫我们还要超过他们，要不然进不了天国。那耶稣是什么意思？不只是外表上我们跟他们比，看咱们做到没有，他捐献十分之一，我也捐献十分之一，他守俩斋，我守三个斋，不是比这个，特别是内心要不一样。他们做这些的时候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是什么心态呢？他们严格地遵守法律和规定，包括祖先的传统，他们认为做到这些就够了，我就是一个义人，就是甚至圣人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耶稣特别要求我们，不只是外表上做，更重要我们的心怀着什么心态去做。同样是守斋，同样是奉献，我是为了守规矩，为了立功劳，还是我作为天主的儿女怀着爱，我的一切都是天主给的，现在我奉献，我都恨不得死给天主看，每一次弥撒耶稣为我死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怎么报答他？我该像旧约牛羊杀掉给天主，用火把它烧尽给天主，表示一切化作这个上升的烟到天主那儿，天主悦纳。如果能死，我死在这儿多好，可是我没有权利杀死自己，也没有权利杀死别人，怎么办？我拿点钱，今天我的工作，哎，拿出一部分来奉献，代表着我的工作，我的牺牲，我的喜乐，我的痛苦，代表着我个人的生命，我奉献。所以这时候你看，就不再多少了，而是这种心态，我是在感恩。 我觉得一切从天主来，一定不是外表我们守哪些规矩，而是内心向孩子来到爸爸妈妈跟前充满感恩。随后耶稣接着说，不可杀人，你们听过这条诫命。那从前你只要不杀人就没有犯这个诫命啊，别人打你一巴掌你可以回他一巴掌，打你一颗门牙你同样可以打他一个门牙，这个不算什么。可是耶稣说你们要超过他们，怎么超过？别说杀人了就发怒恼恨弟兄就不行。你看耶稣讲的，我们怎么超过原来的法利赛人和经师？他们守的是外在的法律，耶稣要我们内心从里边，表面上没有杀人没有拿刀动斧，骂人都不行。如果你骂弟兄是傻子是疯子是白痴，就要受罚。随后耶稣说你恨别人，带着这种恨要到堂里来祈祷，先把礼物放在堂门口，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，连恨都不要有。现在我们就明白耶稣举了这个例子，他想告诉我们怎么超过原来的经师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停留在法律的表面，他们严格的按照法律的条文，可是好多法律你们知道是一个底线，是一个红线啊！你只要不杀人这就不犯罪，可是耶稣叫我们连心里想都不要想。你包括今天的法律也是这样，你只要没有砸银行警察就不能抓你，你在银行前面走来走去你踩点儿，再怎么着他也不能抓你，你心里光想找机会什么时候能下手的时候再下手，但是从法律上你没有构成罪，但是在天主这儿你早已经犯罪了。这就是说从我们的内心在罪恶萌芽的那一刻起就要遏制它。接下来我想说，你看耶稣对我们的要求，不要发怒，不要骂人。谁向弟兄发怒就要受审判，谁骂他是傻子疯子就要受地狱的罚。你们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感觉？嗯，认真听这句话了不？我再念一遍，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，谁说弟兄是白痴就要受公义会裁判，谁若说弟兄是疯子受地狱烈火的罚。听明白了不？听了这句话什么感觉？很舒服是吧？不舒服什么感觉？怕不怕？也不怕，还觉得骂一句那算了什么呀。耶稣说谁骂弟兄是疯子傻子就要下地狱，现在你怕不怕？怕，开始有人怕了，有的人还是不怕。我就不信就骂他个疯子傻子就得下地狱，不是我说的，一个圣人说的。咱们听了耶稣这些话该颤抖，要是这么点事儿就要下地狱，那咱们生活中犯的事儿比这个大得多，你们说是吧？啊，所以咱们才不怕这个，要下地狱不定下了多少回了。 啊，你看还没下地狱呢，啊，所以这个不算什么，错了。真的要重视起来，要小心。耶稣不愿意让我们从心里到外边，从思想到言语到行动，有一丁点对别人的仇恨、不礼貌、慢待、轻视、羞辱、嘲笑、伤害，耶稣一点都不愿意。他要求他的门徒，现在听明白了吧？从思想到说话到行动充满爱，这是他的门徒。前两天的福音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是世界的光。要不咱们有的时候听不进去，就没办法做光，咱们不知道那个光多美多漂亮。耶稣现在从反面说，不要骂人疯子傻子，咱们随便一说话，就你这样的，嗨，250半傻不翘的，咱们正常都是这样。耶稣愿意我们从里到外充满爱，不要对任何人有丝毫的轻视、贬低、伤害，尊重每一个人，无论他是谁。我们真要忏悔，而且要求天主帮我改变，要不然太容易了，一天从早到晚。要不大卫每天7次祈祷，在圣咏上，天主，你若细察人的罪辜，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？你看，啊，咱们觉得挺没事儿，要天主看我们，我们从早晨到晚上，不知道多少次活得不像耶稣的门徒，没有按天主对我们的计划活出来。天主造的人是那么美，是发着光的。我们忏悔，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差得太远了。随后耶稣继续说，你到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，想起给你的弟兄，你的弟兄对你不满，就把礼物留下，先去跟弟兄和好。还不是说你心里有什么仇恨，他恨你，他对你不高兴有意见，你放下礼物去跟他先和好。说白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个事儿怨他不怨你，你听平安没事儿，可是他对你有看法有问题，你先跟他和好。怎么和好？耶稣说先去与弟兄和好。怎么和好？你去找他，找他的意思是和他面对面，你看到他跟你一样，他是一个人，就像你需要被尊重，他也需要被尊重，就像你有委屈愿意别人听听你诉诉苦，他也一样愿意得到一份理解，一份尊重，一份包容。所以你跟他面对面，耶稣的意思是他跟你站在同一的高度，他需要被尊重、被聆听、被理解、被接纳。同时 你跟他一样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是有缺点的，可能你在这方面没问题，但是在别的方面有缺点有软弱，他也是，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，他也是。耶稣的意思，你去找他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去他家敲门找他，在心里你把他放在你心中，想一想他跟你一样，把他放在你面前做个比较。比较不是说别的意思，他和你一样是个不完美的人，他今天就拧住这个理儿，就翻不清这个扣，就得这么不懂事儿。好像你有的时候也是，你接纳他吧，你原谅他吧，别给他较这个真儿了。你看到他的错误就接受不了，你可能有错误比他还大，只不过是不在同一个事儿上，你在其他地方偷着犯的错误别人不知道而已，你也是软弱的，所以原谅他吧。弟兄姐妹们，说到这儿，咱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，不要抓住别人的一点错就见谁都说恨他一辈子，我就是放不下。你不犯错吗？我们求天主宽恕，天主经我们也愿意宽恕别人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意思是天主你宽恕我吧，就像我也是个罪人，我愿意宽恕别人。我们每天这样跟天主说，那为什么我们到生活中就不能宽恕呢？所以今天的福音特别讲叫我宽恕，叫我心里不要有仇恨，叫我言语上行为上不要对人发怒，或许咱们都做不到。有的时候你们也知道神父脾气可大了啊，动不动就训你们或者说难听话啊，板着脸也为我祈祷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改变。今天我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，刚才我还想到了，他说神父，现在我们每天晚上带着孩子读经，差不多读20分钟，读半个小时，读几章圣经，读完孩子上一年级上三年级，有的字儿不识字儿，那好，他爸爸还是外教的，让他爸爸带着孩子读经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孩子自己读不了，他爸爸带着孩子读经，哪个字儿不认识他爸爸得念教给他们。结果读了这样一段时间经，发现孩子们不发脾气了，不像原来你不对他心儿的时候哇哇的叫就大喊大闹，现在不了，开始静下来，不再浮躁。天主慢慢这些话，别看他有的懂有的不懂，进到他心里真的好。我听了我也很感动。我不知道你们每个家庭大人是不是带着孩子读经，读吗？读不读？读，声音不够大，有的读有的不读，有的是自己读不管孩子。尤其孩子还小，带着孩子读经，现在他们读了几个月，每天就像写作业一样。他说一开始还怕耽误孩子写作业，哎呀作业这么多一回来就得写，结果读经以后发现孩子很安静，该写作业了该学习了，不用你老是看着他， 一会儿他玩手机，他很安静的坐在那儿开始写作业，比原来更快，比原来更专注。你看这个变化就不一样。好好带你们的孩子读经吧，啊，天主的圣言具有创造力，它会更新，它会改变。天主替你管教着孩子，啊，你们要从小这样读几年，以后孩子无论上学到哪个城市，以后无论结婚到哪里，天主在他心里，你就少发好多的愁，少走好多的弯路，你们信不信？要这样培养孩子。现在哇，哪有时间，快去写作业，快去补习，参加这个班参加那个班，偶尔念念经，别忘了画号啊，别忘了念个经再睡觉，没用，扎不下根儿去。让天主真的进到他心里，每天啊，孩子再小的时候讲故事，大点了一块读经，这是我想到的，特别美。让天主圣言改变我们，我们的这个脾气。你像要读这个经，发怒的、骂别人、疯子、傻子的都要下地狱，小孩就记住了，他说话慢慢的就干净了。不知不觉，天主圣言会转变我们。感谢主，
阿门。
阿们。